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不可思议》，我是阿瓜。秋天的时候，我和灿灿一起到南京看了江苏大剧院的自制舞剧《红楼梦》，这真的是一次特别特别奇妙的旅程。看了舞台剧回来之后，我又继续看了很多《红楼梦》衍生的作品，所以今天呢，也想跟大家继续聊一聊《红楼梦》的话题。但是今天呢，想带大家切入的角度会有一点跟我自身的专业相关。今天呢，我们会重点关注一下《红楼梦》中荣国府的经济问题。为什么要关注《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呢？因为《红楼梦》除了体现中国的文化之外，我从一个金融从业人员的角度来看，导致荣国府崩盘最明显的原因可以说是荣国府破产了。那么探究这样一个贵族富国级家庭破产的原因就变得很有意思了。我看到网上有人评论，从财务的角度解读《红楼梦》实在无聊至极，还不如分析丫鬟的对话有意义。拿经济的角度误解《红楼梦》就是精神有问题。但是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宝玉呢对女性有两个很重要的评价，是以婚姻作为分水岭的。首先呢，对于未出嫁的女性，宝玉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但对于已婚的女性呢，宝玉说：“女孩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得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不是太明白，只觉得宝玉是少年怀春，只喜欢青春靓丽的未婚美少女，又因为他身边环绕的都是一些很有灵气又年轻又漂亮的小姐丫鬟，所以他更加的珍爱这群女性。而类似于已婚的婆子，他觉得都是不通情理毫无灵气面目可憎的，比如说代表人物就是之前奶过他的奶娘。但是呢，我现在是这么理解的，宝玉喜欢的其实是没有被生活毒打过的女性，宝玉不喜欢的是那些被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琐碎折磨的面目全非的女性。为什么在《红楼梦》中嫁人前和嫁人后有这么大的差别？本质的原因就在于钱。比如晴雯长得漂亮，风流灵巧，口齿伶俐，她长到十岁的时候，赖大家用银子买了她，是奴才家里的奴才，因为她常跟赖嬷嬷进府，贾母见了喜欢，所以呢，赖嬷嬷就把她孝敬给了贾母。晴雯十一岁的时候，就由贾母分配到了宝玉的房里。有一次，晴雯不小心摔坏了一把扇子，宝玉说了几句气话，她就顶撞起来。到了晚上，还是宝玉主动给他赔的不是，两人就这么和好了。晴雯呢，说他喜欢撕扇子，宝玉就把手上的扇子递给他撕。麝月来劝，宝玉又夺过麝月的扇子给晴雯撕了，说是千金难买一笑，几把扇子又值几何。撕扇子，哎，我就想起了夏朝君主夏桀的王后媚喜，生性不爱笑，但是听到撕裂绢帛的声音他就会笑，夏桀就让人在媚喜面前一批一批的撕开绸缎，媚喜听到撕扯绢帛的声音就会笑逐颜开，夏桀因此也非常兴奋。你能说这个姑娘没有灵性吗？我觉得非常有灵性啊。但是丫鬟到一定的年岁之后，按道理是要出去嫁人的，如果是家生子，那么就会有主子把他们配给二门外的男性仆役，这样生的小孩又会继续成为荣国府里下一代的奴仆。那么这些丫鬟出嫁后的生活是怎么样呢？荣国府中一般奴仆的生活都极为贫困，晴雯被驱逐出怡红院之后，宝玉去探病，在晴雯的哥哥家里呢，就看到他们睡的是芦席土炕，所谓茶壶呢是黑纱吊子，而茶水是绛红的，也不太成茶，和之前晴雯在怡红院过的日子可以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连宝玉都非常的震惊。还有一个故事，在探春进行了家里的改革之后呢，有一回婴儿和偶官折了一些鲜花和柳条编花篮，但是先前因为探春治家的时候提出了园子各块承包制的改革方式，所以分管这块的婆子马上就冲出来打了婴儿和偶官。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的利益被侵犯了， 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荣国府底层的奴仆对于一点点的银钱其实是无比计较的。有时候想想，这不就是我们这群为了生活奔波操劳人的真实写照吗？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怎么还能指望还能保持着时不时撕扇子取乐的灵气呢？看完《红楼梦》之后，我又延伸阅读了荣国府的经济账，所以今天也想从财务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眼中荣国府衰败的原因，以及从现代企业的管理角度来看，荣国府可以做什么方面的管理优化。首先呢，我们可以来拆分一下荣国府的盈利来源。宁荣两府呢，它的收入其实主要是来源于他们所拥有的田地，就是田庄。贾家祖上呢，应该是有开国的功臣，所以呢，皇帝给他们分配了很多的田地，有军功呢，有受封的土地。这些田庄的地租呢，就会分成两种方式缴纳，一部分是按贾府的日常需要缴纳食物，这个食物呢，就是田庄产出的粮食和养的鸡鸭猪等家禽，另一部分呢，是将食物就地出售后给宁荣两府上贡缴纳的银子。可以说呢，贾府的日常消费中相当多的一部分物品都是由田庄生产的，比如伙食和消费呢，基本都是由田庄供给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庄子每年能够为贾府创造多少收入。贾府大约有八九个庄子，每年向庄子收两次租，贾府正月到九月的开销靠秋租，其余三个月呢则由春租供给。这两个秋租和春租呢，供给量大约是3:1。哎，这样一看的话，就可以看出来贾府的收入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速率了。在《红楼梦》第53回的时候，提到乌金校缴租，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章节，但是写的非常的详细。我们可以更具体的来看一看，乌金校是谁呢？乌进孝是宁国府某一个田庄的具体负责人，就是他分管了宁国府的黑山村庄头，我们可以理解为贾府的子公司总经理。从他向贾府，就是总公司缴纳的食物和现金来看，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整个贾府的收入情况。从乌进孝他呈上的租单，就是他整个上缴的清单上开列的粮食数量来看，有玉田胭脂米二担，碧糯米50斛，白糯50斛，粉梗50斛，杂色粮谷各50斛，下用长米1000担。按照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法定的仓壶计量标准，是一担合120斤，一壶合60斤。乌进孝缴纳来的下用长米是12万斤，而以壶为单位的粮食共15000斤，以上呢各类粮食总计135000斤。按照这个比例推算，庄子缴来的粮食全年差不多是18万斤，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夸张非常大的数字了。这个18万斤呢，其实是完全够贾府所有的人员，从主子到奴仆所有人的粮食一年的消耗。那么另外7-8个庄田是不是也像吴进孝分管的田庄一样缴纳那么多粮食呢？如果按照贾府收取食物地租的判定，其他庄田也应该这样去缴纳粮食和现金，那么宁国府或者荣国府每年都将收进粮食约144万斤，那么他们一年的消费呢，其实只是大约18万斤，相当于每年4个季度分开来看，那么只要一个田庄一个季度生产的粮食和家禽就已经够供给整个贾府的所有从上到下人口的吃食了。第53回里其实还提到，在现金部分呢，乌进孝是缴来了2500两银子。如果其他8个田庄，我们假设也按照这种模式缴租，那么他们大约可以缴纳22500两银子。按3:1的方式，就哎，我们之前提到，他其实每年缴两次租，前面3个季度呢是缴一次，那么总数呢就是30000余两。荣国府的庄子会大一些，但是通过乌进孝说，因为遭遇了冰雹、雨水等等自然灾害这些负面影响，总体的银子呢，只是比宁国府多出了2-3千两。虽然说荣国府他分管的这个田庄面积更大，但是整体来说，两家的收成是差距不大的。贾政呢，当时说，认为 贾珍呢当时听到乌进孝汇报之后就说，哎，我认为今年这个季度你是应该缴纳5000两的，那么可以推测年景好的时候荣国府每年的收入应该是超过了6万两，但是今年呢偏偏只交上来了3万两。那么我们想看一下3万两实际在当时的购买力是如何呢？因为光光听这个数字，咱们现在也不用银子结算了，所以会有点抽象。我们实际来看一下，在清朝时期1两白银的购买力到底是怎么样的。清朝的时候呢，一担大米的价格大约是1两4钱银子，一担大约120斤。大米我们现在按照4块钱一斤的价格计算的话，1两银子大约等于340块钱，3万两银折合就是1020万元。但同时呢，要考虑到当时人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比如说在清朝乾隆时期的时候，一个普通百姓奋斗一年呢，大概他的收入是20到30两，也就是6800到10200元。所以呢，可以知道荣国府和宁国府当时一年能够收入1000万是多大多夸张的一个数字。康熙57年的时候呢，北京大兴县北城日南坊有一所临街的楼房出售，哎，我们看一下那个楼房它的售价市价是多少呢？哎，这个楼房呢是楼下2间店面，楼上2间住房，楼后厢房1间，这样共计5间房的一个临街还带商铺的楼房呢，只是卖了210两。那么3万两可以买143套这样的房子，而且还是在北京比较核心的地段。那说完了贾府的收入来源，我们来看一下，就贾府依靠这种田庄地租为主的收入方式有什么缺陷呢？首先，就这些庄子的股东们，也就是贾府的主子们，对于主要盈利来源是完全没有把控能力的。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提到贾珍看到吴进孝的租单上缴的那个清单之后，特别生气的说了一番话，我算定了你至少也有5000两银子来，这够做什么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8、9个庄子，今年倒有2处报了旱涝，你们又打擂台，真是又叫别过年了。从贾珍说的这句话里面，我们可以听出来，在贾珍的预期里，这处庄子应该有5000两银子的收入，但最终呢，合收只有一半。这种预期和实际的巨大落差，一方面是来自于贾府的股东们对于实际的生产活动并不了解，也就是说他们根本不了解实际的生产盈利模式。贾珍呢是收到过庄子的汇报的，今年有2处遭遇了旱涝灾害，但是因为贾珍呢他根本不是生产，所以他无法估算这些灾情会对生产到底造成多大的影响。所以呢，贾府的股东们完全无法对每年的盈利活动做出比较贴合实际的预期。另一方面，因为没有一个有效的独立核查机制，所以呢，乌进孝作为这些田庄的实际负责人的时候，有非常大的空间可以弄虚作假，向上虚假汇报侵吞资产。只要向上汇报今年因为某些自然原因对收入产生了不利的影响，那么这些主子其实是根本没有能力去核查汇报的真实性的。说完了收入端，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成本端。在成本端呢，其实整本书里面是完全没有介绍的，大家可以感受到收支不平衡呢，其实是借由比如林黛玉之口和凤姐之口来说到，我们两边可能已经有点捉襟见肘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试着实际的拆解一下整个荣国府的成本支出。荣国府的日常管理呢，可以总结为是一种大锅饭的制度，开支呢基本是由各部门做统一预算之后统一发放供给，比如会按季节给大家换衣服，每天的饭菜甚至每个人的首饰都有相应的关中支出的份礼，这个关中呢就是统一管理的一个资金部，然后每个人呢会按照个人的级别去进行对应的一个供给，其中呢最主要的成本支出就是人工费用的支出。荣国府全府的主子、管家和奴仆每月从关中领取的月钱，就是荣国府最大的人工费用支出。 荣国府发放月钱的时候呢，主子是分了三个等级，丫鬟有三个等级，从这里看还是管理相当的有板有眼的哈。然后姨娘呢和通房丫鬟又是另外一个等级，所以呢荣国府内月钱的发放一共是分了七个等级的。但是贾母和王夫人这个级别呢是20两银再加10吊钱每个月，王熙凤等已婚主子的工资呢是4两银2吊钱，然后宝玉探春这一类的未婚的公子小姐是2两银1吊钱。一等丫鬟比如说贾母她使唤的鸳鸯琥珀这八个大丫头，他们的月钱呢是1两银子再加500钱。宝玉房中的像晴雯麝月这类二等丫鬟每月每人月钱呢是1吊，其他的低级的三等丫鬟呢他们的月钱是每月500钱。荣国府全府的主子管家和奴仆呢差不多总共是400人，二门内就相当于内院，他每个月的工资支出总计差不多是300两。但是呢其他的比如说像采买部这样的管理机构大多呢是在二门外，因为这些部门呢主要是由男性的奴仆去负责的。大小管家呢非常多，而且呢在荣国府里面其实有一个规矩，可以说是一个灰色的规矩，就是主子有一全份他们就得半份。这些大的管家呢其实已经相当于半个主子了，再加上门外众多的奴仆的话，月钱总数至少得翻倍。这样呢我们粗粗框算一下，整个荣国府一年的人工费用支出起码得10000两。第二个大的日常支出呢就是人得吃喝拉撒吧，这么400多口每天都要吃饭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大观园内呢它里面的人是有40多个人，我们可以从大观园里面的伙食费来推算整个荣国府的伙食费。大观园的厨房呢，大观园里是有一个单独的小厨房的，它操办的就是园内所有主子和贴身丫鬟的伙食，它每天呢就可以用2只鸡2只鸭子10来斤肉和1吊钱的菜蔬，这个呢就是关中给大观园小厨房的份例。我们刚刚提到荣国府的很多粮食呢是靠他名下的庄子来直接进行供给的，但是呢有一些不好储存的新鲜蔬菜和鸡蛋要现买的，所以大观园的厨房呢还预留了1吊钱供于每天去购买新鲜的蔬菜。那么我们可以看全府400多个人对于这一部分的支出就应该是10吊钱，折合白银了大约是10两往上，所以呢全年应该消耗，所以呢全年针对每天要出去采买新鲜的蔬菜鸡蛋呢所需要的银两就是3700两。有时候呢这些蔬菜或者鸡蛋因为要采买的数额比较大，或者是碰到市场行情波动，那么这一块还会有溢价。所以我们粗略的推算一下，荣国府400来人一年在伙食上因为向外购买需要动用的现金大约呢就有4-5千两白银。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荣国府的日常支出就已经有15000多两了，这里呢还不含全府个人按份例领取的衣物以及从主子到丫鬟的首饰发放。另外一项比较大的支出呢是人情往来，这一块呢其实一直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统计数字的，所以我们只能模糊的来估算一下。在《红楼梦》第72回里面，贾琏说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的礼，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还有几家红白大礼，至少还得3000两银子用。咱们可以看到这不过是一个多月内所需的开支，由此呢我们可以计算荣国府日常比较大的人情往来每年需要大概22000白银。除了大人情还有小来往，王熙凤就说过那一个金字铭中卖了560两银子，没半个月大事小事没十件白填在里头。这里面提到的小事呢就是包括像20两银子打发来大观园的刘姥姥那种，这样算来呢每年也需要10000两银子来做这个人情的往来。 这个里面呢，其实还有非常大一项隐形的开支，因为整个《红楼梦》呢，其实前期是集中在二门内，后期呢是在大观园的活动里面着写了比较多的笔墨。但是比如说像贾珍、贾政这一种在外面的男主子呢，其实他们日常也会有非常大的人情开支，甚至包括说他们去买一些文玩啊、扇子啊这些支出呢，都还是没有列在里面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前面估算的开支相加呢，大概推测哦，荣国府非常非常基础的每年的开支就会在四到五万两。综合上述的收入项来看的话，我们基本上可以保守的得出一个结论，荣国府是处于一个入不敷出的亏损状态，但是从流动现金上来看肯定是负数了。但是从资产负债表的角度上来看，还不至于资不抵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晴雯死后，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剩的一缕簪环约有三四百金之数。我们可以想想，晴雯他只是一个二等丫鬟，但是他留下来的衣物首饰就价值三四百两银子，那就更不要说其他主子们的衣物首饰了。还有很多在关中的，包括贾母手上的珍宝、古玩，这些呢都可以算作资产，但是这些资产流动性很差，换句话说，荣国府很难将这些资产去变现。一方面呢，是因为贾府的地位很高，皇亲国戚，又是开国功勋世家，你去开店到外面做生意像什么样子呢？另一方面，很多珍宝古玩可能是人情往来的护送，不大可能大规模的拿出去当掉或者销售，但同时呢，维护这些珍宝古玩也需要花钱。其实荣国府里面是有设一个小的部门，专门呢有一些婆子去管理这些珍宝古玩，只是这个部门可能出场的次数不是很多。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荣国府没有到一个资不抵债的地步，但是呢，这些资产不但不能产生收益，甚至变成了负担。讲到这里呢，我们又可以从三 D 的现实世界上来看看，实际上曹家，就是曹雪芹的曹家，这个家庭到底发生了什么。曹家呢，其实三代四世江宁织造，当的虽然是芝麻小官，但是呢他们代管了巡盐，这可是一个肥差。比如书里面就说到，林黛玉的父亲就是钦点的巡盐御史，曹家积攒下来可是有两三百万两的家产。曹家呢在江南前后近60年，曹家比较重要的一个掌权人曹寅跟康熙的关系实际上非常密切，他比康熙只小4岁，曾经做过康熙的伴读，也当过康熙的侍卫。因为曹寅个人和康熙皇帝这层特殊的关系呢，实际上他后来是在江南做了康熙皇帝的耳目密探。除了他这个身份令当地的各种官僚乡绅都非常畏惧之外呢，他其实还可以拿着一部分皇家的银子去花的。他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替满清的皇帝去笼络江南的文人。康熙帝一生中曾有6次南巡，4次都是由曹寅接驾，而且全部都下榻在了江宁织造府。你想哦，康熙帝入住了江宁织造府，这是多大的无上荣光呢？但是呢，曹寅曹家也因为接驾亏空了大量的银子，这一块接驾就是白银海一般的花出去这一块，其实借由王熙凤的口咱们也在书中看到过。然后这一部分曹家因为接驾然后各种方面亏空的银子，到曹寅死后都补不完，这直接呢导致了曹家被抄家。曹寅晚年的时候其实已经饱受了南巡接驾长期累积下来的债务之苦。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曹寅其实和康熙的私交还可以，所以呢康熙49年的时候，康熙帝就在曹寅上的秦语录奏折上批，亏空甚多，必要设法补完，千万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连用了四个小心，所以其实曹家亏空这事儿，康熙心里也清楚，然后也知道这个事情呢其实挺大条的，所以在前面觉得这个事情还能补救的时候，他一直在提醒曹寅要尽快把这个事情给了了，把这个亏空给补上，不然后面的话可能会有非常非常糟糕的后果。第二年的时候呢，康熙帝仍然记起来在这个秦语录就奏日常的这个奏折上去追问了一下曹寅补亏空的情况，然后曹寅呢就硬着头皮只能就继续上奏说公债就确实是太多了，补不完，然后当时呢亏空已经数量是达到了520余万两，康熙就给他回复说亏空这实在是太多了，千万留心不要看清这个事情。我想其实康熙和曹寅都是知道这个事情可能会为曹家带来灭顶之灾，但是呢曹家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么我们从现代的公司管理角度来看，荣国府的组织架构有什么缺陷，又可以做哪一些优化呢？第一，对于荣国府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重设财务部门和优化财务流程。荣国府它崩盘的本质原因就是流动资金的枯竭，所以现在我们在投资一家公司的过程中，除了关注公司的盈利能力之外呢，也会特别关注公司的现金流情况。现金流好的企业抗风险能力才强，比如有什么计划外的开支或者突然遇到经营不好的年份，流动资金储备比较多的企业才有更强的能力，更大的概率撑过这一个低谷期。那么荣国府家大业大，为什么会走到流动资金枯竭的地步呢？首先最本质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当时的分房制度。我们说到荣国府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呢是庄子田地的租金，但是当时的分房制就是一家儿子成年以后，除了长子继承家业之外，其他人呢就分给房产土地，要他们独自出去过活。每次的分房呢都会导致财产的分散，所以呢从宁国公贾也和荣国公贾元起算，贾府了经历了大约100年了，到草字辈像贾强的这一辈已经是第五代了，所以呢经过这么多年一次次的分家，宁国府和荣国府的土地自然而然的就逐次减少了。另外呢，财务部门的管理漏洞其实是加速了整个贾府崩塌的导火索。简而言之呢，他们的漏洞呢就是记账的和出纳串通捞钱。这里先介绍一下荣国府的组织架构。荣国府最重要的一个管理部门呢叫总管房，总管房呢是指挥各具体的管理机构处理荣国府各种日常事务。总管房的管理职责呢涉及到了荣国府中的方方面面，不论大小，主要是因为呢关中的钱都要通过总管房进行支出，如果不通过总管房，各个主子就只能用自己的小金库，用不了公家的钱。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呢就是赖大，核心的成员呢是赖大、林之孝、吴兴登与单大良四位夫妇，其中呢男性总管的管辖范围在二门外，而女性的总管呢主要负责二门内的事务。第二个比较重要的机构呢就是账房、银库和买办房，这三个部门呢就是直接与银钱流通相关的管理机构，只要是用关中的钱向外采购物件，所有的流程呢就必定要经过这三个机构。林之孝呢就分管了账房，银库的主管是吴兴登，买办房的主管《红楼梦》中没有明确的提及，但是根据分人管理的原则，他非常有可能是总管房的另一个大管家单大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一项的支出具体的操作流程是这样的，买办房采购的时候虚报价格，银库呢就认可了，就发出银子，然后账房最后审核通过入账，最后呢就是整个链条上大家利益分成，比如采买胭脂水粉，这个设置呢是由总管房划定每个人的份例，只要定期去领取就可以了， 但是为了从中获利，买办房的人会在定额内去采购劣质的胭脂水粉，然后从中套取差额的这个利润。因为缺乏第三方的一个监管机构，所以买办房只要确定给到几位有实权的主子们手上的东西是好东西，那么剩下那些没有话语权的少爷小姐丫鬟多半就只能忍气吞声。这三个部门分三个人专管的出发点应该就是为了防止财务舞弊，但是呢，这一个壁垒设置的非常非常的低，因为只要这三个人串通一气，这样分管的设置就已经毫无意义了。那我们来脑洞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拥有现代企业管理思维的总经理，现在让你接手荣国府，你能做出哪些优化呢？如果是我想到三条。首先呢，一定要整肃这个财务舞弊的情况，设置独立的审计部门，才能够及时的发现财务的舞弊现象，并且遏制住它。因为荣国府中作为监察部门的起始应该是贾琏和王熙凤夫妇，但是贾琏和王熙凤也是荣国府财务舞弊的参与者和既得利益者，所以实际上是并没有起到应该有的审计作用的。第二呢，是要设立一个质检制度，提高账房、银库和买办房串通舞弊的成本。首先呢，就是要有部门去把控采买物品的质量，并追责这些不合格产品的采购。因为荣国府里面的小姐公子们其实对于实际的市场行情是缺乏一个认知的，所以才导致了这三个部门能够非常顺利的去串通舞弊。本质上来说，是因为他们串通舞弊这么做的收益是完全大于他们要承担的风险的。因为其实荣国府的几个真正管事的主子们是清楚荣国府的这些弊端的，甚至呢，赖大这些人因为管家的这个岗位其实赚了不少钱，在外面也有非常大的宅子，但是呢，这些事其实都是主子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的。因为呢，他们想要这些人继续来管事，继续维持荣国府正常的运转。就算荣国府的总经理实际总执行总经理王熙凤也没有赖大林之孝这些人的人事任免权。然后像贾母呢，其实是相当于整个荣国府里面的董事长，他过年的时候还是要给赖大赖经理一个面子，去他家里吃个饭。那对于赖大管家这些人来说，那这个时候心态不就是有本事你就开了我呀，你也没别人可以用。在这种心态下呢，你只要不把事情做得太难看，那么大家都还是可以维持下去的。我看完成为雍正之后呢，他里面提到雍正帝刚刚即位的时候就因为国库亏空，所以他上位之后马上就责令各地在3年之内把亏空的数字补足，并且为了防止下面的人做假账，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叫会考府。本质上呢，这就是政府的审计署，负责全盘去审核中央和各省的财务报表。一般地方出现财政亏空呢，通常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因为公事挪用；第二，被上司勒索；第三，官员自己贪污。雍正呢，就跟大家表示，如果呢是因为公事挪用和上司勒索导致的亏空，那么允许这个官员3年内去还清这个亏空。但是呢，如果经过调查发现是官员自己主动的、主观的贪污导致的亏空，那么这个犯事的官员会立刻抓起来免职。其实这个现象呢，和当时的荣国府还是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处的。因为赖大呢，当时他们是整个链条所有人都串通好去进行一个财务舞弊的。那在实际的情况中呢，雍正帝他其实同样面临着整个链条上官场的官官相护。那么他为了防止这个整个贪污链条的上下包庇、官官相护，比如呢，官员 A 被查到，官员 B、C、D 就会站出来袒护他，说这个人尽管贪是贪了点，但能力还是有的，况且朝廷培养一个官员也不容易，不妨让他革职留任，也就是说免去官职，但是呢，仍然留在衙门里面办办差事，让他戴罪立功把钱还上。这样呢，既能补亏空，朝廷也能保留一个有能力的官员，这岂不是一个一举两得、一箭双雕的好主意？但是雍正呢，他非常非常坚决的就拒绝了这个提案，他就全抓，他不管。之后呢，才是最精彩然后最巧妙的一个政策，他又从吏部调了40多个候补官员， 然后给这一群候补官员团队说，你们这次去一旦查到哪个官员有贪污的这种罪行，就地逮捕，然后呢你们就是这些办案的候补官员里面就挑人直接原地安排，然后上岗顶缺。大家可以把自己置身于那个情境中想象一下，你想一下面对这样的一个旨意，这些候补官员在办案的时候能有什么样的积极性。这本来所有官位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你现在可以就地上岗，你还官官相护，今天就是掘地三尺也得找出罪证把这个人拉下来，因为我来了可就不走了。因为这个候补官员的政策呢，其实主要就是针对于曹寅曹家所在的江南，因为雍正刚刚登基的那时候江南的亏空是最大的，所以就在当时各种雷霆手段多管齐下的状况下，财务亏空互相包庇财务舞弊的现象非常迅速的就被遏制住了。我们又反过来说，其实曹家的倒塌和雍正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雍正即位的时候江南亏空是最多的，他登基之后呢立即就查抄了苏州织造李旭，曹家呢是将将幸免于难的。但雍正四年的时候，曹家的掌权人曹府因为织缎轻薄这个事情被罚了俸禄，第二年呢又因为御用的马褂褂面落色再被罚，最后又被一个人告密说他家人藏匿财产，就被革职抄家了。被抄家之后呢还是被要求赔偿亏空的银两。好，那说回我们如何能够从现代经营管理的角度给荣国府的治理提一些意见，第二条比较重要的建议呢，就是一定要组织荣国府的股东层去学习田庄运营的管理知识。前面我们提到贾府的主子们对于庄子的日常运营基本上可以说是毫无概念的，作为最高管理层对于公司实际的经营活动盈利模式丝毫不了解，那么下属他不去侵占一点公司资产我都觉得不可理喻，因为上层太容易忽悠了。另外呢，因为当时的奴隶制度，田庄中的农户其实待遇是很差的，因为除了田庄是贾府的财产之外，其实田庄里的人也都是贾府的私人财产，因为本人都属于公司的永久资产的话，就不存在多劳多得的概念，那么其实就极大的限制了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因为你少干多干都一样嘛，那还不如闲点就糊弄糊弄上面，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了。所以呢进一步呢可以改革庄子的分成制度，比如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定额缴纳余量自留的这种模式，让大家多劳多得嘛。最后一条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每年召开股东会，年终去披露经营情况，这一点真的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在《红楼梦》比较后期的时候，有一回黛玉就劝宝玉说，家里说他算了一下，觉得家里出的多进的少，如今如果不节省一些的话，必致后手不接。然后宝玉呢这个非常非常大可能最后接手整个贾府的潜在继承人，或者说下一代继承人，他就说，哎，听完他还笑了笑说，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就可以看出作为下一代这个家族企业的接班人有力候选者，宝玉他根本就是五谷不分，他对于财政一点概念都没有。其实呢只有把真实的财政状况让所有股东都知晓，那么大家才会有危机感。比如林之孝他曾经就提出过优化人员结构的降本增效手段，这个呢后来没有采用，当然可能考虑到贾府所有主子其实是要排面的，所以呢就没有被采用啊。但是我是觉得这一个改革的政策其实实际上是可以把它用起来的，因为荣国府呢从上到下有将近400个人，然后主子呢只有十几个，光伺候宝玉的男女仆从就丫鬟加奴仆总共就有40多个人，你看一年这个开支压力就很大了吧。那么从整个荣国府来看，人员呢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冗余的，但是呢因为一方面家生子的制度下面主子们他也不想大规模的裁人，然后一方面呢就是又为了继续这种奢华体面的生活，闲置人员也需要作为排场的一部分，也不会轻易的取消。最后呢就因为林林总总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荣国府经济的崩塌。 好了，如果你今天接手了荣国府，作为荣国府的总经理，你对于管理荣国府又有一些什么建议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